令人不解的是，小龙女休息时怎么总在一根吊绳上？本以为她练习的功法所需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小龙女睡吊绳的习惯不是自小形成的，而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。这人是谁？其中又有何缘由？带大家走进金庸笔下，看看侠义之魂的小龙女。对小龙女的印象一般都是孤高清冷，从不沾染世俗，因为这份神秘感，很多男子都垂涎于小龙女的美貌。小龙女不光长相和性格神秘，她的身世也很神秘，没人知道她的来历，就连小龙女自己都没提过她的父母。她小小年纪就独自生活在古墓，在墓中就练古墓派心法，从来没出去过。小龙女身上有很多谜团，最让人好奇的是她睡觉时为啥不睡床，偏偏要睡在一根绳子上，而且睡在悬空的绳上，真的舒服吗？那肯定没睡在床上舒服。但小龙女轻功了得，睡在绳子上应该没什么不舒服。有些人以为小龙女睡悬空的绳子上是为了练就什么厉害的功法，但了解过后就知道，小龙女睡在绳子上并不是为了练功，而且她一开始睡绳子的原因和后来坚持睡绳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。里面体现了小龙女一颗温暖的心，还有她自己制定的规矩。咱们就先来看看小龙女一开始睡吊绳的原因。原因说简单不简单，说复杂呢也不复杂。古墓这一派的确有心法，在修炼的时候需要睡绳子，但不是很多，只需要偶尔睡一下。从小龙女教出来的徒弟杨过，还有小龙女的师姐李莫愁就能看出，当初李莫愁偷走郭襄，杨过一路追寻，为了不伤害到郭襄，杨过和李莫愁达成协议，他会一直跟随。在过程中，李莫愁照顾郭襄，杨过就会守在附近。比如李莫愁抱着郭襄在山洞中休息，杨过就绑根绳子在山洞外面休息。也就是说，杨过也有睡吊绳的习惯，看来是受姑姑小龙女的影响。李莫愁同属古墓派，他看到杨过睡吊绳也没有感到奇怪，这就说明了古墓派的人有睡吊绳的习惯。李莫愁不睡吊绳，因为他是被古墓派逐出师门的弟子。被逐出师门后，李莫愁创建了峨眉派，他是峨眉派的掌门人。有了自己的派系，曾经门派的习惯自然要改掉了。而小龙女作为古墓派第三代掌门人，她睡吊绳的习惯是不用改的。小龙女进入古墓派的时候也不睡在吊绳上，她有一个睡觉的绝佳宝地，那她祖师婆婆林朝英留下的宝贝，一张寒雨床。这张床的来历不简单，被传承下来可以称得上是古墓派的珍宝。古墓派的至宝寒雨床是从何而来？这就要从古墓派的创始人林朝英讲起了。林朝英年轻的时候和一个叫王重阳的男子情投意合，王重阳在爱林朝英最深时，不惜花费7年的时间，从极北的百丈尖冰中凿出一块完整的冰床，不远万里运到了林朝英的古墓，作为送给他的定情礼。这冰床是千年尖冰打造，里面还注入了王重阳的功力，不会融化。林朝英称这张床为寒玉床。虽然两人相爱，但最终没能厮守在一起。两人中途感情失利，让林朝英痛心疾首。因为受了爱情的伤，林朝英立下规矩，古墓派之后的传人不能和任何男子有沾染，也不能和男子相爱。所以古墓派的人很少出古墓，传人也都是女子，修的心法也是玉女心经。虽然林朝英恨王重阳，但他送的寒雨床是个好东西，睡在这块寒雨床上可以治疗心病旧伤，还有运气血和清心火的作用。身体无碍的人躺在上面能强身健体，练习功法的人睡在上面可以增长功力，得此宝贝让多少练功之人羡慕。小龙女的师父将她带入古墓派后，她就一直在寒雨床上休息，所以小龙女的功力了得。虽然她是女子，但在10多岁的时候就能轻轻松松打退实力不差的火毒，让她再也不敢来骚扰古墓派。面对丘处机和郝大通这种实力强劲的人物，小龙女也能狠狠打击。古墓派的生活孤寂，小龙女的生活也是十年如一日。但孙婆婆的出现打乱了小龙女的生活。孙婆婆来找小龙女，希望她能收留年幼的杨过。本来小龙女是不想答应的，因为古墓派有规定，掌门人不得和任何男子有沾染。尽管杨过是个孩子，但他总有一天会长大。但面对婆婆的请求，小龙女不好拒绝。孙婆婆是祖师婆婆林朝英的丫鬟，她服侍了2代古墓派传人，小龙女也受过孙婆婆的照顾。因为孙婆婆年纪大了就离开了古墓， 出去养老了，结果临死前带回了一个男娃娃。孙婆婆请求完小龙女就病逝了，小龙女都没有拒绝的余地。孙婆婆死后，年幼的杨过抱着孙婆婆的尸体痛哭，还说要为孙婆婆报仇。小龙女却冷漠地说，孙婆婆迟早都会死的，只是早了一点。孙婆婆对杨过和小龙女对杨过完全是两种状态。对于杨过的遭遇，孙婆婆非常的同情，小龙女却共情不了。这样看，小龙女是个冷血的人，她只是说话冷，心还是热的。小龙女对世人为何总是一副孤高清冷的姿态？受门派的影响，她常年都是一个人，没任何人培养过感情。但杨过的到来渐渐改变了小龙女。第一次来到古墓，还要在这里生活，年纪尚小的杨过适应不了，他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。看着可怜的杨过，小龙女心软了，她将杨过带到自己休息的房间，让杨过睡她的寒玉床，小龙女则在房间中绑根吊绳，她在绳子上休息，这样杨过就不害怕了。所以小龙女睡吊绳是因为要陪晚上害怕的杨过，谁放着寒玉床不睡，要去睡那吊绳？因为杨过的原因，小龙女常年睡吊绳，渐渐就成了她的习惯。小龙女也不是冷血无情，从让床这一举动就足以证明她是有怜爱之心的。受她修炼的心法的影响，小龙女不经常展露热心的一面。杨过是了解小龙女的，她经常感激姑姑的对待，小龙女却只是说，我对你的好不需要挂在嘴边上。此后杨过就没说感激的话了。除了对杨过好，小龙女在周伯通和裘千尺遇难时也毫不犹豫地伸出过援手，她心中是有侠义的，看不惯江湖上的不平事。小龙女睡吊绳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杨过，杨过长大后不怕黑了，小龙女还是一直睡吊绳，这是为什么？要知道她睡吊绳的第二个原因还得从小龙女和杨过出古墓后寻找。两人出古墓后，杨过去襄阳看了郭靖黄蓉，到了晚上黄蓉安排住宿，将小龙女和杨过分开了。黄蓉安排小龙女和自己一起睡，安排杨过和大小五睡一个房间。小龙女得到住宿安排后，让杨过找到了黄蓉，说自己一定要跟过儿一个房间睡觉。对于要求，旁的人不理解，但黄蓉理解，她有过耳闻，小龙女和杨过在江湖上行走时，自始至终都是一间客房，和在古墓中一样，杨过睡在床上，小龙女绑根吊绳，一夜都睡在绳子上。小龙女睡吊绳的第二个原因，在这里也就展现出来了。在杨过不怕黑后，小龙女就不用睡吊绳了，但她还是保持之前的状态，是因为她不想打破自己的规矩。小龙女出古墓行走在江湖上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，就比如黄蓉安排她和杨过分开居住，小龙女不想和外人沾染，所以她出古墓后还是睡在吊绳上，在立规矩，这样遇到黄蓉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她就能直接拒绝，江湖上的人也能理解。而且江湖上的人知道，小龙女和徒弟杨过虽然睡一间客房，但一个人睡床，一个人睡吊绳，从来都是相守以礼，没人会乱想两人之间的关系。小龙女出古墓后还一直睡吊绳，还有是她习惯了和杨过的这种相处方式，要是哪天突然改变了，说不定小龙女还睡不着觉。后来杨过爱上了姑姑，小龙女也爱上了徒弟过儿，但因为尹志平这个男人，小龙女离开了心爱的过儿，她飞下万丈悬崖，江湖上的人都以为小龙女死了，她独自隐居了起来。16年后，杨过和姑姑重聚，他来到姑姑居住的地方，发现姑姑还是睡在吊绳上，而屋中他依旧给杨过设下一榻，这是一种念想，也是一种习惯，小龙女已经揉进了骨子里。不得不说，小龙女和杨过之间的爱情太凄美了。